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是旧约概论的第四讲，我们的题目叫做旷野的流浪。前面我们看摩西五经，我们已经看了三卷，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两卷，民数记跟生命记。我们通常读摩西五经最困难的就是有很多的律法条文，还有有关以色列的历史。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部分，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他们流浪的时间总共有38年，包括如果从他们出埃及记算起来的话，整整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40年的时间，发生很多事情啊，所以民数记那边大概记载了这当中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旧的一代他们在旷野倒闭了，然后新的一代，然后他们就起来了最后他们最后是到了这个摩押平原的约旦河边，他们最终要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一个历史。那这段历史来讲，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有时候信主了，我们之前讲到说我们信主是代表我们受洗。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红海。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就好像是我们基督徒受洗归入耶稣，他们受洗归入摩西，然后神跟他们立约，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同样的，当我们受洗，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了。但是不代表我们的日子从此就太平顺利，从此我们就成为完全成为圣洁，我们还是要经历过一段的过程，就像是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经过这段过程当中，他们有成功的时候，他们有失败的时候。当他们顺从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成功了；当他们背逆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那就好像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基督徒，成为信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也是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那很多人有时候会感觉到他们好像就在旷野流浪，那一直想要进到迦南地。那迦南地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在圣经上指的迦南地就是他们得为业的地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神他呼召我们，就是要进到神的国。所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丰盛。可是要进到神的国之前，我们要经历过许多的经历，经许多的艰难试验，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总共有4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看的是生命记跟民数记。那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这边就说到，神为什么让他们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在第八章的第一节，这边神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所以神给他们律例典章，问题是要他们谨守遵行。那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谨守遵行的时候，那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他们犯罪，然后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临到他们。可是如果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会蒙恩得福。然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并不是突然的，神有他的意义在那里。你看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神的用意是要试验他们的心。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所以神会试验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不会试验我们。就像是亚伯拉罕，神也在试验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是爱神还是不是爱神。就像是彼得也是一样，那彼得也曾经跟耶稣讲说，众人都要跌倒，我却不会跌倒，我会愿意为你死。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愿意这样做，可是我们的肉体往往是软弱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跌倒。跌倒没有关系，跌倒只要能够回转归向神，神再一次的，能够来带领我们。所以就是借着一些试炼，这些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内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亚伯拉罕他经历过那个试验，神叫他说把你独生的爱子献给他的时候， 哎，他真的是把独生儿子献给他。后来神跟他讲说，现在我知道哈，你是敬畏我的哈，你会听我的话。其实神早就都知道了，只是亚伯拉罕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的信内如何，所以这四十年神引导我们是要苦练我们哈，试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内如何。四十它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哈，我们讲到四十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人一生的年日哈，就好像是四十年这样子哈，就是你过了四十岁之后，你就准备预备要退休了啊，预备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我们人生有时候我们在形容这四十的时候啊，就好像是人这个一生的这个年日啊。所以这个世代，像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神说让这个世代的人过去啊，让另外一个世代的人起来啊。所以四十年就代表一个世代的过去，就代表我们旧人的一个生命啊，旧人的生命如果不过去的话，新人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面啊。那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很多有关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景啊。之前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那边讲的哈，这个故事被写下来要成为我们的鉴戒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旷野流浪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也要知道来龙去脉。也要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啊？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我们再复习一下啊，之前我们也看过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啊，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啊。之前我们出埃及记提到说有玛拿啊，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看到它属灵的意义啊。那但是在他们中间多半是神啊不喜欢的人啊，所以在旷野倒闭。神不喜欢啊，神不喜欢怎么样的人呢？神不喜不喜欢我们？神其实都爱我们嘛，可是他不喜欢我们一个东西，是我们属血气的啊。我们如果是体贴我们的肉体私欲，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体贴肉体的，我们就是与神为仇。其实不是我们不喜欢神，是我们，是不是神不喜欢我们？是我们不喜欢神啊！我们抵挡神，我们不爱神。所以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属肉体情欲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在旷野倒闭。那这些事是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啊。所以在民数记里面提到一些事情，那以色列人常常在贪恋恶事的时候，在犯罪当中他们就跌倒了。那向他们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向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向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向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向他们有人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大家看到这边所讲的啊，如果你对民数记很熟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啊。讲到他们行奸淫，就是他们被米甸人啊，被巴兰诱惑，就是他们去跟米甸的女子行奸淫。那这边也提到他们发怨言，也讲到说有人试探主就被蛇所灭，那个火蛇就进到他们当中去咬了啊。然后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要认为说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做的好事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很多东西就在反映我们啊。所以不要讲到说我们外在的行为，而且我们内心的很多的挣扎，我们可以从这些啊，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那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哈，离开埃及之后，不是只是停留在旷野，最终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啊。可是你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要经过旷野。那旷野如果啊，你没有信心，或者是你不肯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他就不让你进去哈。因为我们在讲到在迦南地所代表的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产业哈。那产业这个可以形容什么？可以形容在我们里面的哈，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些属灵的预表大家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哈，跟这个在旷野流浪的事情有关系的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啊， 这边讲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圣灵有话说，我们读圣经，如果把圣经看作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可硬着心，你要心里保持柔软啊。当你心里保持柔软的时候，你读圣经就不一样啊。你从这圣经看到圣经是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是替别人读圣经啊。我们常常读圣经就说，哎呀，这个圣经是写给那个人的啊，他如果读到那多好啊，或者说我告诉他啊，这个是讲到你啊。我们读圣经要看到自己，就是我们要不可硬着心啊，我们心要柔软。这边讲到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所以这个在旷野惹他发怒，我们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可以看到这段的经文啊。然后在那里他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啊，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讲到那世代的人啊，说他们的心里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断不可进入迦南地啊。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说有多少人呢、啊、我们说200-300万人啊，他们最主要记载的是可以打仗的成年的男子啊，20岁以上的，他们计算大概都是60万左右啊，60万左右，这一代的人他们全部都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啊。那为什么呢？这边有提到啊，他说你们中间弟兄们啊，12节，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会不会把神离弃呢？这边提醒我们有时候会啊，当我们不遵行神的话，我们去随从别神或者做一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就是把神给离弃了，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啊。所以你们趁着，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这边又提到心就刚硬啊，刚硬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神对我们说话啊。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啊，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我们若将确实的信心，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讲到我们相信初信的时候，你知道信心进到我们里面，仇敌撒旦一直想要夺走我们的信心啊！但是信心我们需要经过试验啊，我们需要为信心为这个真道打美好的仗。如果我们持守在神的里面，神的话啊，持守在神的信心里面，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神的国那些荣耀我们就有份。如经上所说，你们今日若听到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啊，这边就提醒我们啊，这些人跟着摩西出埃及了，60万这些男丁啊，20岁以上的，那可是他们这些最后是怎么样呢？失手却倒在旷野。然后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相信，我们不是已经信了吗？怎么我们还不信呢？信是什么意思呢？信有时候我们在讲很抽象啊，但是也是很实际。在圣经上讲，信是从听道而来，听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哈，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相信了，我们接受，我们顺服了，信心就进到我们里面啊。如果我们不顺从，即使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神的作为，那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我们是一个不信的哈，因为我们拒绝，我们不遵行他的话，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是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那流奶与蜜之地啊。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流浪，那这两卷书啊所讲的其实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来看讲义啊，今天你给大家预备一个图表啊，大家看看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民数记这边所讲的啊，他们从埃及起行一直到最后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在约旦河边的这段 的路程，这段的历史就是在民数记啊。然后另外一个是生命记啊，生命记是讲到他们已经在了河边，但是还没有过去啊。最后摩西跟他们讲的一些话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民数记所记载的大概有38年、39年的时间啊。那这个生命记大概就是短短的一个月左右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讲义说哈，神呼召以色列民不仅是出埃及，更是要进入应许得为业的迦南地。进迦南地必须面对许多的试验跟患难啊，你要战胜许多的仇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年，神就带领他们到了迦南地。啊，之前我们看到的出埃及记哈，他们出来之后呢，他们在旷野，神与他们立约在西乃山那边。那后来神叫他们盖会幕哈，做那些献祭的仪式等等的，这段的时间其实大概只有一年的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有11个月哈。那这个短短的时间，然后神就带领他们到这个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了哈。所以后来约书亚就打发12个探子，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经文哈。所以第二年神就已经带领他们到了迦南地了，但是因着他们不信哈，以致不能进入。所以神要他们在旷野绕行40年哈，那等只等到旧一代的死在旷野，新的一代才能进去啊。民数记叙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被神试验引导啊，还有保护。那后来呢，他们到了约旦河边，所以那个历史所看的就是这样子的哈，有40年的时间在那里。那预备他们要进入迦南地。那生命记则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的人的训诲，那时候旧一代的人已经死了，新一代的人只剩下一个是摩西，再来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当初约书亚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有10个人报恶信，只有2个人他说哇，我们可以进去得为业，这是很有信心的，就是约书亚跟加勒。那时候神就跟他们讲说，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可以进去啊，连摩西后来也不能进去啊，因为摩西讲到说他后来被以色列人激动，在那边击打磐石，神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违背了我的话，所以你也不能进去啊。所以我们看60万人里面只有2个人可以进去。那所以摩西那最后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啊，他对新一代的人跟他们讲一些话啊，就是重申这个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个所给他们的律法，因为之前的律法是讲给他们上一代的人听啊，可是下一代的人啊，所以摩西在一次的对他们说，所以他重申神的律法诫命，好叫他们能够在得为业的地上能够谨守，能够遵行啊。所以我们看这2卷书就是一个旷野的流浪啊。那我们在这看到旷野的历史啊，旷野的历史，然后配上这个图表，大家看一下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目的是要进迦南，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地方，有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哈，那有的时间停得久，然后有的时候他摩西就把这个事情给记载下来了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所记载的哈，大概经过几个重要的地方。那神叫他们进到迦南地的哈，我们如果看地图，上面是地中海哈，左边是埃及，然后这边有个三角形是西奈半岛，然后旁边都是海哈，一个是红海哈，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哈，现在的地图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那所以他们走的路线呢，不是沿着地中海的海岸走。如果我们看沿着地中海的海岸，它是一个比较平的哈，比较容易走的。一般的啊贸易的路线都是从这边走的啊。可是神跟以色列人讲说，好，恐怕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会碰到战争的事情，因为在沿海的路上会有非利士人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强盛的民族。可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在从为奴之地出来啊，所以他们可能马上碰到这个战事，他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神就叫他们往下面走啊。如果我们看到那个下面哈，最终他们是下到有一个最下面的，有一个叫西乃哈，西乃山，西乃的旷野，神在那里跟他们立约哈，然后再从这个西乃山，然后又往上走哈，走最终要绕到这个旷野哈，在以东的那个地方，要到摩押的平原，最终我们看到有一个叫沿海哈，就是圣经上叫沿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死海，死海的上面那条线就是约旦河哈，他们要从那里过约旦河，他们到那有个地方叫耶利哥哈，所以他们的路线本来就是神要带领他们走的是这种路线哈。 可是他们很快就到了，就是他们第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这个边界那里了啊。可是后来他们去这个摩西派的探子去回来哈、啊，有十个报恶信，他们不肯进去，所以后来神就说他们不准他们进去。所以我们看这些历史的话啊，我们就看这些表格来讲，这出埃及的历史哈、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年是逾越节，是一月十四日啊，正月的十四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逾越节。那从那个就是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年日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在圣经上讲到年代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元哈，什么哪一年哪一年的，那个时候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把出埃及的那一年哈，才开始成为一个纪元的一年。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啊，神跟摩西讲说，你们要把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哈，把这个月份就开始，你出去的那个月当做第一个月哈，之前的那个历书上是讲到那个月应该是七月的，可是神说我现在出去的哈，你们带领你们出去的那个月你们要变成一月哈。所以在犹太历的哈，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那年的那个月哈，就是称为正月。那正月通常是一日的时候就是月朔，也就是没有月亮，到初十五的时候哈，初十五的时候月亮是圆的，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刚好是那一年的哈，快要月圆的时候是十四日哈。他们讲初十四的时候，一月十四日，他们神把这个时间定为逾越节，从那年开始哈的一月十四日他们出来哈，然后一直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总共有四十年的时间，这四十年的时间都在旷野流浪哈。所以如果我们看地图哈，看他们开始出来的就是最左边哈，上面有个兰塞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他们从这里出来，然后过了红海哈，红海这个很可能是在上面的那个靠海的那个部分啊。那过了红海，然后再经过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了西奈山。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一节那边提到，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月哈，满了或者写的是满了三个月的时候，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这里来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犹太的传统认为说他们到那里的时间是在三月，犹太历的三月，那正好三月的六号是一个日子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月十四日是逾越节，那三月六号他们算这个是五旬节哈，就是出所节之后过了五十天，在三月六号左右的时候叫做七七节啊，所以他们相信就是三月的时候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那里，然后经过几天的洁净的之后呢，神就呼召摩西上去就承受律法，所以他们说他们承受律法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在三月的时候他们到了西乃山，他们在西乃山他们停留了一段时间啊。那这边讲到他们在西乃山所停留的期间，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的第一节开始，他们到了西乃山。那什么时候离开西乃山？是在民数记的第十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读到四十章都读完了之后呢，利未记，然后又民数记，好，一直到民数记的第十一章，以色列人才开始又离开，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开始起行，所以这段时间你看到哈，大概停留了时间大概有十一月的时间，所以在这十一月的时间当中哈，他们把会幕给建造起来，神对他们讲了很多律例典章，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些献祭的仪式等等的哈，所以在西乃山所停留的时间我们看到是有十一个月，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一直到民数记的第十章十一节哈，这段时间我们看记载的很多，但是其实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哈，然后他们从西乃山哈开始起行了，他们到哪里呢？到加底斯哈，所以到民数记的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哈，加底斯。那这个路程需要走多久呢？在生命记那边告诉我们哈，他们这段路需要走的时间只有十一天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只要十一天就可以到了啊。那他们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哈、啊、打探那个地方，可是后来因着他们不信，他们不肯进去，那后来神就不叫他们进去了啊，然后他们就按着神就按着他们去迦南地哈、啊、窥探那个地方有四十天的时间， 神就惩罚他们，就让他们在旷野流浪。流浪多久呢？你们去了40天，那我就叫你们流浪40年，一年顶一天。所以他们后来是等了将近38年多的时候，他们才到了这个迦南地约旦河边，预备要进去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后呢，他是从加底斯在那边绕行旷野，所以从民数记15章开始呢，他们就绕行旷野啊。那一直到他们绕行旷野回到哪里呢？到最后的是到了摩押的平原啊，那就是在这个约旦的河边。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啊，所以他从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他就往下走哈，经过有个地方叫马拉，走了3天的路哈，这边讲到马拉，然后后来到了以林，那最终他们到了西乃山下哈，然后在那边待了11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往上走哈，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派探子进去去窥探，后来之后呢，神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在旷野绕行。那这边的地图哈，这边地图。就只能说在这边绕了哈，画个圆圈在这边。那最终哈，那他们是走到这个摩押的平原呢，是经过40年哈。那可是，在民数这里那边有提到哈，所以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了约旦河边，经过几个地方呢？他们其实是经过了42个地方哈。我听过有个牧师在讲到说天路历程哈，他就是用了民数记的这段话来看哈。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的第26章哈，他们走了很多的路哈。民数记的第33章，我们看民数记的第33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一个时候哈，在33章，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的时候所行的路程啊，在这边就记载了从出埃及所行的路程，记在上面啊。然后他们讲到是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从兰塞起行啊。第3节这边讲，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啊。那是他们在埋他们的长子，这是埃及人啊，他们碰到的神给他们降的灾。然后第5节就提到了他们的路线哈，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苏哥，然后之后呢，又从苏哥起行，安营在以堂，然后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喜路啊，然后呢，从比哈喜路又到了海中，经过苏尔的旷野啊，又到以坦的旷野。然后走了3天的路，又安营在马拉，有没有看到哈？所以这个就把那个行程都说出来了哈。又从马拉起行到了以林啊，就在那里安营；又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又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然后一直走，走到后来在利非丁谷那边，他们没有水，在那边啊跟神争闹啊。然后又从那里到哪里到哪里的哈？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有很多他们所经过的路线哈。从这个经过的路线当中一直到最终他们是到了安营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40年啊，在33章的第26节啊到第38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0年啊，5月1日祭司亚伦啊他就死在那里。然后之后呢，这个他们又在继续起行啊，然后最终是到了哪里啊？到了49节，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啊，然后就到了石亭。那最终摩西跟他们所讲话的地方就在石亭这个地方哈。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到他们所经过的路线啊，都在民数记的第33章这边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所描述他们去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地点我们可能都很难去考证啊，因为这是差不多3500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但是知道说这些路线都是啊神引导他们。神引导他们的方式就是当神的云柱火柱在那边起来的时候，那他们就知道说要离开了啊，要行进了。那当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那他们就又停下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旷野的历史有40年，那经过的路线啊，这些地图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呢，我们看这个2卷书哈，一卷叫做《民数记》，一卷叫做《生命记》。 那民数记的它的主要的意思，它就是在数点神的百姓，百姓的数目字。可是民数记刚开始呢，希伯来文的圣经它不是叫民数记哈，它是用这卷书的第一句话那边讲到在旷野哈，所以以前犹太人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他们不叫民数记，他们叫在旷野。是74译本之后哈，西元前100-200年的时候啊，他们就把这个名字改了，改了叫做数点的意思啊。那所以跟这个整卷也有关系，因为一开始呢，他就是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啊，以色列的百姓数点有多少呢？我们看一下哈，在民数记的第一章就提到说，这个以色列百姓被神数点，那这个数点12个支派都数点，最后呢，我们看最终他的数目有多少啊？在第一章的45-46节哈，这样凡以色列中被数点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共有603550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有这个60万人，所以我们讲到说乘以这些年轻的哈，或者说是妇女啊，或者是老人不能打仗的等等的，我们把它乘以5好了哈，60乘以5大概有300万人，所以我们估计当时的以色列人大概有300万人。所以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我们看为什么要数点这些呢？就是因为他们要预备打仗，他们预备打仗，神就要数点他们哈，每一个支派都数过了。可是在这当中不包含利未人跟祭司，所以利未人跟祭司在这里是不被数点的啊。那利未人跟祭司是后来是另外再把它记录下来的啊，那跟这次数点是没有关系。那其实他们数点不止这一次哈，那这因为这次数点的这些60万人，最终的结果是他们都倒闭在旷野哈。所以当以色列人这个预备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再一次叫他们数点哈。那这个就是在民数记的第26章，我们看民数记的第26章哈，这是第二次的数点百姓哈。26章的第1节到第56节那边有提到哈，那这边讲到说他数点到最后的结果算起来有多少人呢？总共有601730名哈。如果你看到第51节哈，以色列中被数点的共有601730名。所以这些就是跟旧的一代没关系，旧的都死了，所以这一代的我们叫做新的一代起来了哈。新一代当中他们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被算计在里面啊。那这些人被记载了哈，他们目的不只是要打仗，而且是要什么呢？而且是要研究要分地哈。你看如果看到第52节，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哈，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所以如果你是多的哈，你这个支派的人比较多的话，你的所分的地可能就比较多哈。所以这些人数被数点的意思是要什么？意思是他们将来要分地的时候，按照他们这些人数哈，然后要给他们啊相对应的这个比较大的土地或者是小一点的土地哈，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民数记它有2次的数点神的百姓啊。那我们看的另外一卷书《生命记》哈，《生命记》原来的名字也不叫做《生命记》，《生命记》原来的意思是说话啊，神说话啊，是摩西在对这些人所说的话。那其实是一本把它改成哈、啊、叫做《第二个律法》啊，《第二个律法》为什么叫《第二个律法》呢？因为前面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跟他们讲那个律法书是对着上一代的人说的。可是下一代的人，新的一代的人，他们没有听过这些律法，所以他再一次的重申这个律法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还不错啊，叫《生命记》，意思就是重申神的命令啊。那这个他里面所讲的东西哈、啊，他劝勉新的世代，所以《生命记》不只是写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啊，其实也包括在他们中间寄居和为奴的，所以。跟着以色列人出来的有一些不是以色列人哈，他们是奴隶，他们是闲杂人等等的啊，寄居的，那这些也要跟他们讲，因为你住在我们当中，你要知道我们的律法是什么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跟旧约的关系哈，《生命记》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哈， 对新约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新约哈、啊、引用生命记的经文是很多的哈、啊。然后另外一个生命记里面提到的，我们如果讲到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个经文出自哪里？这个考试一定会考啊，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哈、啊，这是以色列民的族训啊，也是诫命中的最大的一条啊。小孩子如果要开始要读圣经啊，你要读的第一条圣经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第五节哈、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哈。啊，那另外一个是君王，如果你要登基的时候，你要抄录一本来诵读哈、啊。那这个所抄录的也是一样，神对他们所说的这个诫命啊，律例典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旧约或者是犹太的传统有一个习惯传统哈、啊，就是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也就是说安息年的时候，那这个叫做豁免年。那豁免年的祝棚节，以色列众人都要聚集啊，并要诵读这卷书啊，《生命记》的这句话啊，这些话都要把这个摩西五经读过一遍。那最后读完的哈，其实他们有时候一整，现在有的犹太人他们是一年读经一遍，他讲的读经一遍不是新旧约，而是摩西五经一年读经一遍哈。那他们最后读到的就是《生命记》啊，因为从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利未记啊、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那跟新约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因为生命记是被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书卷啊，超过80次，有人算超过100次哈、啊、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直接的哈、啊、所以你自己去查看哈、啊、反正很多很多。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新约最引用最多的旧约的经文就是生命记，那另外一个就是诗篇哈、啊、那我们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啊，在受试探的时候，当撒旦跟他讲说：“哎，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所用的经文是什么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在引用经文在回答他。耶稣在引用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的经文。那很奇妙，这三个啊，耶稣所引用的经文都在《生命记》里面。第一个啊，我们看他所引用的是在第八章的第三节啊。讲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当撒旦跟耶稣讲说你可以将这个石头、啊、变为饼来吃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人活着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他引用的是什么？引用的就是生命记、啊、所以生命记很重要在这里、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在第六章16节、啊，第六章十六节就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哈、啊。所以当撒旦跟他讲说哎，你到殿里上哈、啊，你跳下来吧啊，因为圣经上不是也讲到说经上记着说他会差遣他的使者吗，叫你不会叫你的不会碰到这个地上嘛哈、啊。那这个耶稣怎么说？耶稣就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哈、啊。所以他也是引用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那另外一个是当撒旦把世界的荣华指给耶稣看的时候，就说你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赏给你。那结果耶稣回答他的话也是用生命记的第十章，生命记的第十章二十节，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名起誓。所以你要敬拜的，单单要敬拜的只有耶和华，不可拜别神。所以他引用的也是生命记上的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生命记虽然不是那么容易读，但是很重要啊。那也有很多属灵人啊，他们很多人很喜欢读生命记啊，盖恩夫人就很喜欢读生命记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要小看这个旧约的经文，很多经文真的是如果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的心保持柔软的时候，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两卷书啊，一个是生命记，一个是民数记。我们先看民数记啊。那民数记大致上来讲可以分成两段啊，两个段落。第一个是第一章到第二十章啊，有人说到第25章，也就是说有个旧的世代，讲到旧的世代的一个结束啊，那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那旧的时代第二十章是讲到当亚伦后来死了哈，他这个是他的儿子来接替他的时候，可以从这里来看哈，也可以讲到说当这个新的这个一代要被数点啊，是二十六章，有人讲到是二十五章，所以这个大家都反正大家概念上来讲的话，如果你看生命民数记的时候，你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就是一个是旧的世代的那个段落，一个是新的世代的那个段落啊。所以一到二十章描述旧的世代，那他们由于不信，他们发怨言，以致在旷野倒闭哈。然后另外从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六章，这是讲到新的世代哈。有人说二十六章啊，这都可以哈。那他们被带到应许之地哈，最终他们是进去得为业。凡蒙召做神子民的人，就像是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是到应许之地，就是你就会在旷野倒闭。你要做一个新的世代的人呢，还是你要做一个旧的世代的人？旧世代的人最终是在旷野倒闭，你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啊。但是新的世代的人，你可以进到应许之地。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你可以称为一个鉴戒啊。鉴戒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像旧世代的人那样子啊。那在第一章到第九章是讲到行前的预备哈，当会幕被设立的时候，神的云彩就遮盖了会幕哈，表明神住在他子民当中。那预备神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哈，那全营行动之前，他们就做了一些预备。第一个是数点他的百姓哈，那这个百姓总共算了哈，刚才我们讲到说有六十万那个多人哈，他们可以打仗。那在会幕侍奉的人，他们这些也把它哈记载下来哈，利未人有多少，可是不在这个打仗的行列里面哈。那也提到做祭司的哈，第三章就提到祭司的。那个还有利未人他们的人数的统计哈，那在第二章是讲到说他们预备要行进啊，行军。你行军的时候不是说大伙儿也可以一块走，就是有一个按照顺序走哈。所以他们按照顺序走的时候，你看到哎是哪个支派走在前面呢？啊，接下来是哪个支派了？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哈是在这边带头的啊，然后后面等等的后面就有跟着他的一些队伍哈，十二个支派就按着顺序这样子上去了啊。然后祭司哈带着约柜哈，然后吹着羊角这样子带领他们。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叫做说你要过一个洁净的一个生活，你要先做洁净啊。所以他们神住在他们当中，必须要除掉他们里面所有的不洁的东西。所以在第五章那边有讲到一些这个不洁净的人是哪些哈。在第三、第四章是讲到利未人的统计哈，他们在那里要服侍。那一般来讲的话，祭司哈他们是刚抬这个约柜，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当约柜要移动的时候，这个会幕要被拆下来，那必须是利未人去做哈。所以在第四章就描述这些利未人他们该做的工作哈。利未人分成三族：格顺、哥辖跟米拉利哈。他们有他们要做的工作，在这当中有一个可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可拉哈。可拉他是后来背叛哈，就是跟抵挡摩西，后来他的结局是被地吞掉了。他是利未人哈，他是利未人的哥辖的那族哈，哥辖那族他的服侍是跟圣所靠的是最近的哈，摩西亚伦也是属于哥辖族的啊，那这个在这个民数记的第四章都把他描述的很详细哈，他哪些人做什么样的服侍，他这边都说了，那第五章是讲到这些洁净的一些条例哈。然后另外一个有奉献的条例，在第六章里面有提到拿西尔人的奉献啊。我们讲到拿西尔人他一些奉献的原则啊，怎么样你要立志做拿西尔人许愿的条例等等的，都在第六章这边有提到。然后接下来第七章就是各支派各族长啊，他们就开始来奉献。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读第七章你会昏掉啊，这个他所描述的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头一日献的是什么，第二日献的是什么，第三日第四日献的是什么，都是一样哈。然后第一日是哪一个哈，谁由谁来献啊，然后后来接着由谁来献，那个牛羊的数目字也都是一模一样哈。那这边描述的很长，第七章一直到第八十九节哈。所以说描述的好像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哈，把十二个支派就是这样子走了一遍哈。那这个是代表哈，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就代表好，我们 跟神之间就有一个关系，就有一个连接。那为什么十二个支派都要把它叙述起来呢？因为十二个支派就代表以色列的整体，也代表我们新约教会啊，新约教会也是一个身体，也是一个整体啊。我们不只是单独面见神，我们也是要全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七章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啊，是写的是每个支派都参与这个奉献。好，那接下来第九章啊，你看到他们就过逾越节，这是啊他们过的另外一个逾越节，第二年的逾越节啊。所以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在里面很正式的要过了这个逾越节，因为在这个逾越节过程当中，他们有献祭的仪式、献祭的礼仪等等的啊。那如果我们不是按着这个去过逾越节的话，那这些人都要被剪除啊，这是神的律法上所规定的啊。也就是逾越节所代表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赎。如果不借着十字架救赎，我们就跟他没有份啊。所以第九章，第一章到第九章是讲到你行前的预备，然后第十章开始啊，他们就离开了。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第二年的二月十日，云彩从法柜上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开始起行了啊。然后他们起行，然后按着这个支派往前行，然后帐幕就被拆了，拆卸了就走了，一直走走走走啊。那在这过程当中啊，他们走的路上，在第十一节啊，讲到十一章，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发什么怨言呢？他们想起啊，那过去在埃及啊吃的一些食物啊，现在哇又在旷野走路好累，干我们留在西乃山什么还没有行动的时候觉得还日子还不错，一再走路的时候就很辛苦啊，所以他们就起了贪欲之心啊，他们就在那边发怨言啊。那发怨言，这个摩西也受不了了啊，摩西就说，这些你把这个以色列人交给我，我怎么能够做呢啊。神说，好，没关系，我就让七十个长老分摊你的责任啊。所以神就把摩西的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啊，所以他们不管有多少人啊，神都可以把灵分赐给他们啊，八十个长老、一百个长老、一千个长老，神都把灵分给他们啊，因为神所赐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过去你看这个在摩西身上的灵可以分给七十个长老，那在新约的话呢，神的灵是分赐给谁？给万国万民。我们之前不是讲到七十吗？七十所代表就是万国万民啊，所以每一个信主的，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圣灵啊。那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是在第十二章啊，就是亚伦跟米利安他毁谤摩西，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娶了一个黑人啊，然后就毁谤他啊。哥哥姐姐骂弟弟好像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不行啊，因为他弟弟不是你的弟弟，如果在家里他是你的弟弟，你骂他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他现在是什么？他现在是以色列的领袖，是神的仆人啊，你不能够去骂他，他身上带着神的膏抹，所以你最好所做的事情是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所以最后神就惩治米利安啊，那整个行程都停下来，全体就被耽搁了啊。那第十二章所描述的是这样的事。那第十三、十四章是表示描述哈，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哎，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但是摩西先派十二个探子去，十二个探子后来有十个报恶信，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哈，他们是报的是好消息，我们可以上去得这个地为业。可是这十个人就胜过他们哈，以色列人开始就要杀摩西哈，杀亚伦，就把他们打死怎么样的哈。那神就在那边发怒。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从这里所说的哈。所以讲到说他们试探我十次哈，所以神就起誓不容他们进到这应许之地哈。所以我们看在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哈，这些人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啊，因为藐视我的啊，我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他是有另外一个心智，他可以过去啊，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可以进去啊，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流浪了。神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在旷野几年呢？要四十年啊。怎么说四十年啊？这边有提到第三十二节，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哈，直到你们的，然后呢，按你们窥探那 第四十日，一年顶一日，所以他们要流浪这个四十年啊。所以当神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可以进去，所以他们是不是好吧，神那我们就不进去了。但是我们人很奇怪啊，当神叫你进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偏不进去，可是当神跟你说你不要进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真的就不进去吗？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反应就是他们就是要进去，那很奇怪啊。这个第三十九节啊，摩西将这个话告诉以色列众人，跟他讲说你们要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神不让你们进去了。然后这个他们听到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讲说不不不，我们情愿去哈上耶和华所应许之地。神已经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在旷野四十年，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情愿上去。他摩西说哎，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命令？耶和华先跟你们讲说不可以去了啊，你们如果要去的话恐怕你们会被打败哦啊，怎么样。然后呢，可第四十四节，他们却善敢上山顶上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都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荷尔玛啊。所以神叫他们说不可以去，他们偏要去，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啊。人的通病就是神说往东我们就要往西，神说 yes 我们就说 no， 神说 no 我们就说 yes 啊。那最后这结果是他们就是被打败了啊，所以他们的情形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只好在旷野绕行了啊。所以他们在旷野绕行是从第十五章到第二十章，或者我们讲到第二十五章啊。那他们绕旷野总共是三十八年啊，让旧一代的都倒闭在旷野。然后在这第十五章，他就重申了一些诫命哈，献祭的条例，十五章是讲到献祭的条例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哈，讲到安息日违反的一些法则等等的，所以神还是用他的话语来引导他们。那到第十六章就发生一件事情了啊，就是可拉啊大丹亚比兰的背叛啊。可拉他是利未人啊，之前讲到他跟哥辖，他是哥辖族，所以他跟摩西是堂兄弟啊。那他跟流便的大丹亚比兰集结了250个首领，他攻击摩西和亚伦啊。那后来摩西讲到说，你难道好还你做利未人还不够，你还想得祭司的职分吗？所以他可能动机是，难道你可以进到至圣所吗？圣所吗？那我们的利未人只能在外院吗？啊，所以他很想进去，很想服侍神，很想服侍神的动机是不错的啊。那但是你的做法啊，你的做法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用背叛的方式去做啊。所以后来的结果是，神就让啊他们被地吞没，还有火出来烧灭啊他们属他们的人丁。那最终呢，就讲到说，祭司跟这个利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安排的哈。后来让这个亚伦行那个神迹啊，当神在那边惩治他们的时候，那亚伦呢就烧着香啊，让百姓能够这些咒诅都被化解了。所以神让以色列人看到哈，这个祭司利未人是神所定的啊，一般人是不可以去，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的话，你不可以去攻击或者去抢这个工作啊。然后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摩西他被激动哈，摩西被激动。还有那个之前讲到说这个利未人的职分，还有是亚伦的杖哈，亚伦的杖后来发芽，因为他们反对亚伦，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专权了。可是后来神就说好，你们把每个支派的那个杖放在约柜的面前，看神拣选哪一个这个杖，那个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后来最后呢，我们看到是亚伦的杖哈，他发芽了。本来是一个死的一个木头，可是竟然他复活了啊！后来把这个亚伦的杖，后来我们在讲的时候都放到这个约柜的里面啊。在传统那边提到说，约柜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亚伦发芽的那个杖，还有一个就是有两块法板，还有一个是玛拿在那里。那这里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们摩西被激动啊，摩西被激动，他们就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在二十章啊。在这个他们又在那边跟摩西吵，吵着要水哈，然后摩西他就举手哈，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因为神跟他讲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啊。所以你看第二十章十一节，那他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啊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啊。 所以摩西因着这件事情他就受了亏损啊，所以神就不让他进去啊。神不让他进去，我们看到说哇，摩西服侍神40年了，最终的结果呢还是他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好像是很委屈啊，但其实有他属灵的含义了。那我如果解释这个事情的话，我会说神命定摩西就是活到120岁啊，对不对？他这个服侍的时候80岁，那现在120岁到了迦，就是要过迦约旦河啊，要进到迦南地。那他120岁，神就命定他这时候要把他的生命取走，因为神那时候讲到说，每个人的生命哈、啊，最多就是120岁。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有120年啊。所以那时候神就定了人就是120岁，刚好摩西后来走的时候也是120岁，这是一点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摩西所代表的是律法。好，律法可不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国，带到神的国？如果律法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国的话，那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律法因着我们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所以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地的不是摩西，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新的一代带进去的啊，必须是耶稣啊，必须是那位救主弥赛亚。所以约书亚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啊，就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罗马书的8章3节，罗马书的8章3节啊，讲到说律法啊，我们讲律法基因肉体软弱啊，我们的肉体软弱有罪的，所以我们就很软弱，所以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赦免我们的罪，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神把律法写在新版上，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啊。活出神的义，能够成全律法的义啊！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讲到十字架，借着耶稣哈，然后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在讲到律法不能够把我们带到天国，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国，不能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里面啊，所以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去。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律法是代表摩西？摩西不能够把神的百姓带到约旦河对岸啊，带到迦南美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7节哈。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啊，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做恩典，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神给我们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因为律法是软弱的，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啊。所以摩西被激动啊，有他的一些意思啊，并不是说哎呀他很委屈，他为神卖命这么久了还是进不去，但是神后来还是让他上去啊，能够看到，远远的看到啊，从那个山上可以看到这个迦南美地啊。那如这个地方也成为一个观光景点啊，这个代表是摩西啊他们去过的地方啊，在那边就看到迦南地，就是在约旦河的这个东岸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从第21章看，这是新的世代的兴起啊。民数记的第21章开始啊。那前一次被数点的20岁以上的啊，有60万人。那除了加勒、约书亚之外，全部都死了。那这个所代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死了啊。然后之后呢，会有新一代的开始啊。所以21章，有人说是这个新一代的开始了啊。那新一代是代表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些人要被带到应许之地，所以这边开始他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啊。那他们开始面对的一些征战啊，他们面对的征战有从各方面来的啊。 那可是他们在这当中还是有一些软弱哈，他们有些发怨言，所以从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我们看到神在做一些工作，也在惩治他们哈。所以在新一代的人当中，也有一些神要去对付的啊。所以这边有一些人哈，他们在那里去打仗。你看第二十一章，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过来跟他们打仗，结果呢，然后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们的手，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全部都毁灭了。所以神就应允，所以他们迦南人就被交付他们的手，就是他们打的第一场胜仗。之前他们打败了，他们上次被打败那个地方叫做荷尔玛，结果这个地方也叫做什么，也是叫做荷尔玛啊。所以这里有它属灵的含义，就是说过去他们失败的地方呢，他们要从这地方重新站立起来啊。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讲到以弗所教会，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哪里坠落的啊，你要行起初所行的啊。所以神会让我们从过去失败的地方啊，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起来啊。那这里也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那里哈，心中烦躁的时候，就在那边谤读怨读摩西哈。那怨读摩西的时候，这个他们当中就是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里面，他们死了许多的人哈。后来神就让摩西去造铜蛇，那铜蛇他们一仰望铜蛇，他们的病就好了哈。那这个铜蛇，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个哈，就是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啊，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哈，讲到旧约跟新约会连在一起哈，这个火蛇铜蛇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过去摩西举铜蛇的时候，这些人呢只要仰望看一下铜蛇，他们病就好了，他们就得医治了哈。那耶稣也是一样，你只要仰望耶稣，你相信你接受了哈，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因为神的生命会进到我们里面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接下来哈，有一个他们在那边挖井啊，这个井水出井啊，特别是敬拜团的很喜欢唱这首歌哈。那第十七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因为神在那边吩咐让这个井里出水哈，神要再行神迹。当时以色列人就唱歌说，第十七节，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唱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贵用杖所挖所掘的哈。所以他们这个不只是神让磐石出水哈，神这个他们也一起跟神参与哈。所以代表说我们跟神一起来敬拜赞美的时候，向神歌唱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哈。那另外一个是记载一个事情很重要的，是他们打败了在约旦河东岸的哈，他们还没有到那个约旦河的边的时候，约旦河东有亚摩利的两个王，一个是巴山王噩跟西宏哈。那他们打败了这个两个亚摩利，亚摩利是属于迦南七族里面的一个啊，所以这个些人他们的所占的地，就是神跟他们讲是以色列地。可是这个地呢，不是在过约旦河之后的土地，是在约旦河的约旦河的东岸哈。所以他们打败了这个两个亚摩利人的王，他们得了他们的土地哈。那在这个王当中哈，这个土地当中，后来这些地哈就分给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啊，跟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哈。那我们下一堂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会把那个地图给大家看啊。在约旦河东岸，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土地，是亚摩利人过去的地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哈，在二十二章、二十三章讲到巴兰哈，巴兰的咒诅。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巴兰啊，讲到驴子对他说话等等的，是当时的他们的仇敌是摩押人，因为他们经过摩押的境界啊，所以这些摩押人想说，这个以色列人对他们有威胁了，他就请了这个巴兰一个术士来咒诅以色列人哈。那巴兰他是个先知，他是外邦的先知哈，那神也会透过他说话，所以他得了这个巴勒，摩押王巴勒哈。跟他邀请的时候，他就要咒诅他们，可是神拦阻他 啊，神借着驴子对他说话。那可是后来神跟他讲说，好，你去没关系，那但是呢你只能说我要你说的话啊。所以好，巴兰就去了。结果呢，巴兰本来是要咒诅他们，结果呢，巴兰结果是祝福他们。如果你看到第二十三章哈，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哈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哈。第七节，二十三章第七节。可是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如何如何的哈。所以后来他本来是要咒诅的，结果呢神说不可以咒诅，那讲的话哎，他也是一样从神得到话，他把他说出来，这些话却是什么？却是赞美的话。这边讲到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算计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啊？啊，我如一人之死，而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啊，等等等等。所以这边就提到就是对以色列是一个祝福。那甚至也讲到说哈，你看第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如果是蒙神保守的话，神仇敌的咒诅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真正的来说，祝福跟咒诅都是从神来的啊。亚当犯罪之后呢，咒诅临到了亚当身上，我们以为咒诅是从魔鬼来的，结果不是从魔鬼来，是从神来的。而且呢，蛇有没有受咒诅？蛇也受了咒诅，撒旦也受了咒诅。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咒诅跟祝福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如果没有咒诅的话，我们撒旦他不能做什么哈，这些先知也不能做什么。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哈，他们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面有血的时候，那个巴兰想要咒诅他的时候，发现哎，没有办法咒诅，因为看到血，神在遮盖的，神在保护他们，神在赐福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人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去管黑暗的权势。所以以色列人这当中哈，这个巴兰在做一些事情，以色列人可能猛查查，他不知道，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不定睛在仇敌的身上，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做了奇妙的工作，神让巴兰的这个要做主的话全部变成预言祝福上的话哈，所以23、22到24章都是讲到巴兰的预言哈，这很有意思的。那如果看到有一个讲到说哈，你看到第24章的17节哈，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啊，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边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大卫之心哈，这个星星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或者我们讲到说哈，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有一颗星出现了啊，这个可能都关于巴兰所说的预言当中，可能都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你看，在22章到24章是讲到巴兰的预言，啊，那25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皮尔在那边行淫乱。他们为什么行淫乱？后来才发现这个事情是巴兰教导他们。好，在启示录啊那边有提到是巴兰啊，这个教导以色列，去诱惑以色列的百姓哈，叫他们去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所以以色列人这边讲到25章哈，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啊。那有的讲到米甸的女子啊，他们其实都是一伙的。那后来呢，因着这个又吃祭偶像之物，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那结果呢，这个开始他们就有瘟疫在这当中产生了，他们一下子就死了24000人，一直到这个亚伦他的孙子哈，叫做菲尼哈的啊，这个他就拿着枪把那个犯罪的最先犯罪的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米甸的女子给他刺死了哈，这个瘟疫才停止了。那这个事情是谁做的呢？是谁教他们做的呢？是这个巴兰。所以巴兰其实也很想这个帮助这个巴勒，帮助这个摩押王，可是他一直找不到机会。诶，他找到一个机会，我现在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可是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以色列人受咒诅，就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基督徒如果你不犯罪的话，你绝对不会受到咒诅，不会受到攻击的。 那但是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就有了破口。所以这我们看到二十五章所看到的，前面讲到说没有什么可以害雅各，没有什么可以咒诅雅各的，可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咒诅临到以色列，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犯罪。那这些犯罪就是巴兰教导这个巴勒哈，去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去拿找漂亮的女人去诱惑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说，巴兰知道说，只要他们一犯罪，不需要我去咒诅他们，神就会去咒诅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就提醒我们到启示录那边就还提到两次哈，讲到说这个巴兰的事情，在犹大书、彼得后书都提到巴兰的情况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不要再陷入到那个罪恶的里面。那另外一个我们看26章哈，是第二次的人口普查哈，刚才也讲到了，也是新的一代他们被数点，大概有60万人哈。那28到30章就重申献祭的条例哈，讲到每天要献的东西哈，安息日、每个月月朔，还有每三节要献的啊这些东西。然后还有许愿的条例等等的。31章到33章啊，然后他们又再打了几场战役，其中有一个跟米甸人打仗啊，特别是要报复啊，有时候有以色列人很喜欢报复，对，巴勒斯坦人在用火箭打他们，他们一定要报复，这是圣经讲的律法所说的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为什么要打米甸人，就是因为米甸人就是诱惑他们啊，让他们这个被瘟疫哈死了24000人，所以他就去攻打他们。最后呢，而且不只是杀了他们，也杀了巴兰哈，把巴兰也给杀了哈。因为巴兰就是教导他们，你看在这边有提到，有巴兰哈，这个在第八节，31章的第八节，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啊。这边讲到就是因为巴兰所做的事情就是叫他们去诱惑以色列人啊，那他们打胜了之后呢，他们就平分这些战利品啊。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在32章就提到哈，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啊，半个支派，那他们就要求说，哎，我们在约旦河东岸就不错了啊，我们不想进去可不可以啊，摩西就允许他们，但是有个条件，当我们这个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你们也要派打仗的人一起过约旦河啊，等到这个其他的九个半支派都得了地业之后，你们才可以回来啊。所以这个他就描述了这样的事情。那第33章就回顾他们这40年所经过的那些土地啊。然后第34章到第36章就提到说啊，当将来迦南地啊，他们进到那个地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四个境界都把它讲好了，最北到哪里，东南西北，然后呢12个支派呢就要按着这个年究，他们要得这个地业。那在这个所得地业当中，他们也分配了利未人的诚意啊。第35章你看到利未人的诚意，利未人的城总共有48座城。利未人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是没有产业的，他们是寄居散居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哈，所以他们没有地业，可是他们有城，利未城总共有48座城，其中有6座呢叫做陶城哈，陶城祭司可以住在那里的啊。那陶城在约旦河的东岸有3座陶城，约旦河的西岸也有3座陶城哈，他们这个分配的就是很平均，就是让以色列人哈，如果当中有人误杀的人，他们就可以逃到逃城那里去，所以那些要报仇的人看到他在逃城，他就没有办法去杀害他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他们预备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平分产业。第36章讲到说女子她也可以承受产业啊，有些人她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话，那她就要这个也可以分到那个土地，也可以继承，但是条件就是你不可以嫁给其他支派的人，你要在你的支派的人啊，跟同一个支派的人结婚，不然的话你嫁给其他支派，这个产业可能就成为其他支派的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男人跟女人其实都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都可以承受神的国。好，我们读这个民数记哈，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当做一个见解哈。以色列人流浪旷野的历史，见证神对他子民的引导和供应，显明神他是慈，他的慈爱跟恩典，也显明神的公义跟圣洁哈。 那这段历史可以作为圣徒在世上走天路的警戒和提醒啊。那这个都要作为见解的原文是预表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你不能看只是一个历史而已啊，重要是在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啊。那我们看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跟希伯来书第三章，都是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啊。好，这是民数记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部分啊。生命记总共有34章啊，很长。那其实总观来讲的话，它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提醒他们要汲取上一代的教训，不要背逆神的命令啊。那本书的重点就是要遵行神的话，你就蒙恩得福；背弃神的话啊，你就遭受咒诅啊。特别是在生命记的第34章啊，那边提到了，你如果遵行，对不起，生命记28章啊，那里提到，你如果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的话，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啊。那如果你违背神的话呢，你出也受到咒诅，你进去你也受到咒诅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在这里啊。所以生命记其实说穿了就是讲一直在讲到神的话的重要。所以到后来摩西讲说，呼天唤地的啊，在那边劝你们，我已经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对不对？你如果违背了，你就要死了；你如果遵行的话，你就要得生命，你就要得福；你违背了，你就要遭受灾祸啊！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很简单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新约也是要遵行神的话，因为耶稣也讲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所以新约跟旧约的其实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啊。那如果把它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个是第一章到第四章，你看第一章到第四章，他回顾过去他们所做的事情，神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哈。那回顾过去神给他们的恩典，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约旦河边，准备要过河进到迦南地，所以摩西就重述过去40年神在旷野的历史，让他们汲取过去的教训，迎向崭新的未来哈。所以过去因为他们不信跟悖逆，神就让他们绕行旷野，直到旧一代死在旷野，新一代的人啊，他会征战得胜，就可以进去了啊。所以进迦南之前呢，神摩西就把神的律例告诉他们，叫他们能够信靠遵行啊。因为你进去得为业之地，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把神的话，神的律法，在那块土地上你要谨守遵行。如果你谨守遵行的话，你在那个地方就会长长久久的啊。如果你没有信靠遵行的话，最后的结果是神甚至会让你被掳到外邦啊。所以神都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啊，神就已经预示告诉他们将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1到4章是在讲到过去啊，他们所这个的一些经历啊。那从第5章到第28章就讲到现在啊。那旧一代的人曾经跟神立约，神给他们10诫，对不对？可是他们不恒心守约，所以他们就在旷野中倒闭。所以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在重复这个律法，所以重复10诫。所以你读10诫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我在出埃及记看到10诫，在生命记也看到10诫。出埃及记的10诫啊，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那里是对旧一代的人说讲的10诫啊，讲的那个命令跟他们所立的约。那现在呢，第5章生命记第5章又看到10诫，那这个10诫是神跟新一代的人啊再重新所立的约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是经常会跟我们啊签约，不断的约，要换约更新这个约啊。但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啊，这个约他是永远的约，只要我们能够谨守遵行的话啊，他永远不会废弃这个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第5章第6章啊，就讲得很重要，特别是第6章，之前我们不是讲过第6章的第4节啊，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第4、第5节这个是他们讲的是这个最重要的经文啊。那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啊，犹太人他们在那边归类，总共算出来有613条诫命， 那这些诫命当中最大的这一条就是这里哈，第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五节，而第七章到第十三节就讲到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哈，讲你们之所以能够进去，并不是说你们有多好哈，是因为他们不好啊，神要审判他们啊，所以你要警戒你自己，有一天你不好的话，神也要审判你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哈，他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得地为业啊，他们要面对很多的征战啊。你要纪念旧一代的人，因为害怕那里的民，他们不信靠神，以致不能进去啊。但是现在神应许要跟他们同在，这个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进去得为业啊。所以神就这样子来警戒他们啊。所以这边讲了很多的法条啊，大家可以看看。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你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要遵行的这些条例，譬如说你要在哪里敬拜啊，都要按照这个规矩，你不是随便都可以敬拜，是神所立命的地方你才可以去敬拜啊。你在那边啊，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神最主要是针对你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所要做的事。那从第十四到第二十六章就是讲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条例哈，你要该守的，比如说有些东西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以前在利未记第十一章想得很清楚，这边也稍微再提一下哈，也提到十分之一啊，讲到奉献啊，讲到怎么样服侍啊，也讲到说你要守节期啊，你要守安息年啊，你要过那个逾越节、祝棚节、七七节，十六章这边提到哈，所以他这边都写得很清楚，然后也提到说你要审判的时候哈，要秉公来判断。那这边有提到这个做领袖的哈，祭司是领袖，然后君王是领袖，然后先知也是领袖哈，所以这边有提到君王、祭司、先知的一些条例哈。那你不要认为说你是先知哈，你什么都可以随便做，不行哈，这边有他的规定。你要做君王也是一样哈，你要规规矩矩的，你要抄录这个神的律法，要提醒自己啊。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些啊，有些领导的人他们所该做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要去征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些打赢的话，那些战俘你要怎么去对待他，也讲到你要成圣的条例等等的都在这里哈。还有一些民事的诉讼，人与人之间常常有一些摩擦，那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哈，你要这边有提到哈，怎么样子来去面对哈。所以从第十四章到第二十六章就是讲到圣民生活的条例哈。然后二十七、二十八也是很重要哈。二十七、二十八是讲到生死祸福之道，那边有提到说哈，这个你进到迦南地之后，你要在两座山那里，你要宣告神的律法。然后有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另外一座山叫基利新山啊。这个在世界那边，那个地方哈，有两座山遥遥相对。基利新山那边是这个有很多的树，是很翠绿的。那以巴路山是光秃秃的哈，所以叫六个支派到以巴路山去宣告什么咒诅的话。这边有讲到哪些会咒诅哈，就是在第十一节那边讲到说，你们要在基利新山有六个支派要为百姓祝福，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好，然后以利未人要在山下，在两山之间就讲阿们哈，高声宣告。那有人讲到说，如果要拜偶像的话，这个他们必受咒诅，然后百姓在旁边听了都要说阿们啊，所以这些有些宣告咒诅的话。然后二十八章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哈，就如果你遵行神的诫命，你就会蒙福。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哈，讲到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都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应许。然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六十三节吧哈，到第六十五节哈，都是讲到咒诅的话，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所以看起来好像咒诅的比祝福的还多啊。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哈，我们遵行神命令的好像比较少啊，然后违反神命令的比较多，所以神就更多的来提醒他们哈。然后从二十九章到第三十四章就叫展望未来的事情哈，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哈，跟他们讲到有些是 明显的事情，有的是隐秘的事情。所以一个经文很重要，是在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永远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啊。所以讲到说像这些事情啊，隐秘的事情是属神的，但是弥赛亚来了，耶稣来了之后呢，这些隐藏的事情他都会显露出来啊。那他这边有提到说诫命的总纲啊，有提到还有一个是摩西的歌，如果看到啊，最后对约书亚的指示，约书亚继承摩西啊，然后摩西后来在32章就讲到摩西的歌，他颂赞神奇妙的作为啊，然后也为12个支派的说了一些预言的话啊。所以摩西，我们看摩西的歌，摩西所写的一个是在生命记的32章，这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写的诗篇90篇，还有一个是出埃及记的第15章。所以我们在看到启示里面也讲到他们唱摩西的歌，到底 唱的是哪一个啊，这个就是看神怎么样给你启示啊。但是我们说摩西所写的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在生命记的第32章啊。然后另外一个是33章，就讲到他未死以前再一次的啊再讲一些话。然后34章就讲到摩西后来死了啊，他死的时候是120岁，他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也就是说哎都好好的，没有生这个器官都没有衰竭的现象，都还是很健康，可是时候到了哈，神就将他取去了。后来摩西就是这样子哈，就把这个带领以色列的责任就交给约书亚哈。所以我们读生命记哈，生命记很多的律法的东西条文跟出埃及记很多很类似的哈。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好好把它读一读。那我们对这个生命记的哈有一个领受，就是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说，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保持柔软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圣灵可以透过圣经在对我们说话啊。神与他的子民立约，也与他们说话啊。他过去说话，现在也说话。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讲到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要不要听神的话？读圣经啊，圣经神会对我们说话。那神的要求都是一样，就是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若不遵行就背弃这个约了，你便与神所应许的福隔绝了。所以我们圣徒不可硬着心，而是要存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话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啊，我们最后看结论。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要进到迦南地，就好比神呼召新约圣徒要离开世界进神国一样。神在旷野苦练试验以色列人，那圣徒进神国要经历许多艰难啊。那以色列旧一代人他们倒闭在旷野，只有新一代人才能进去啊。正如新约的圣徒啊，我们里面有旧人，我们随从肉体情欲，这样子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唯有在基督里的新人才能够经历在神国里的丰盛。所以旷野的经历是必须的，帮助圣徒能够致死我们的旧人。所以神会时常重申他的话，神会经常对我们说话啊。我们越是悖逆顶嘴啊，他就越是整天要对我们说话啊。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是必须的，要提醒圣徒随时保持心里的柔软，心里的谦卑啊，这样子我们就必永不失脚，我们可以丰丰富富能够进到基督永远的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旧约概论第4章啊，第4讲讲到旷野的流浪，讲到民数记，讲到生命记啊，我们就讲到这里。